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。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卓元的第二封家书哦。好，那另外我们在小说选读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安迪·安德鲁斯所写的《超时空礼物：七个成功秘籍》啊，今天要看到第二个成功秘籍了。好，先送给你这首诗歌，取名是《回到你面前》。
很早很早以前，你的座位就让我看见，只是我装作看不见。花花绿绿的世界，我要将梦想实现，不愧负自己许下的诺言。一次一次的呼唤，就是你的声音回响，只是我不想听得见。浪浪漫漫的幻想，是我对幸福的渴望，我的爱情应该地久天长。当诺言渐渐变得心伤，爱情终究无法天荒地老，我终于知道这世界不可靠。我要回到你面前，梦想才能真正实现。我要回到你面前，唯有你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亲爱的卓远的第二封家书，说到：亲爱的刘文姐妹你好，非常开心收到你回复我的信。我很喜欢书香园地这个节目，让人的心啊一下子就平静了，仿佛来自主的馨香之气都透过电波来到了我面前，真的开心哦。你舒缓的语调语气特别能安慰我的心。听你的节目除了声音，到现在为止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篇短篇小说《载我回家》，非常触动我的心弦，久久不能忘怀。养老的问题是个大问题，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。我的双亲都是八九十岁了，愿主保守吧。第一次听到电波里回应我的信，不一样的感觉。谢谢你称呼我卓元，家人就是这样叫我的，很是亲切又亲切。是的，我不会错过每次的节目的，每天都非常的期待。我喜欢打字，而且打字的速度也快，我希望可以为电台尽一点绵薄之力。你有需要我打字吗？祝以马内利，主内姐妹卓元。谢谢亲爱的卓元再次写信来给刘文呢。好你提到自己很喜欢打字，打字的速度也快，这可真是让刘文羡慕啊。虽然目前没有打字的需要，但还是非常谢谢卓元呢如此的爱护良友电台，愿意成为我们的扶持。而其实呢，良友电台的知音人同路人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帮助了，那就是常常为电台祷告，以及把电台的节目介绍给身边的人呢。再一次谢谢卓元来信分享听节目的感受，这对刘文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激励啊。好，也期待你的下一封来信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本小说，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安迪·安德鲁斯所写的《超时空礼物：七个成功秘籍》。还记得上一回说到的第一个成功秘籍是什么吗？就是埋怨愤恨止于此，不再为过往而感到悔恨或者是埋怨呢，要为自己的过去负责，也继续向未来迈进呢。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三章，也是第二个成功秘籍，那就是智慧是给勤勉的人的一份礼物。这一回大卫他要拜访的历史人物是谁呢？你听听就知道了，一起来读这本《超时空礼物》。当大卫读到那张纸上所写的最后几个字的时候，他往上瞧了瞧，整个办公室似乎起了变化，房间的中央比四边高，本来在他面前的那张书桌拉长而且有了曲线。他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向窗户，忽然一阵晕眩令大卫膝盖发软，脸朝地板倒下去。他伸手想稳住自己，却发现他的手可以穿过仿佛不存在的波斯地毯，他的头、他的身体和他的腿跌入一片黑暗中。几乎就在他从地板掉到下面一个房间的同时，大卫已经清醒，毫发无伤地站稳了。他发现自己在一个超过100尺长、50尺宽、屋顶可能有50尺高的大房间里。他被困在一群互相推挤的人群中，放眼所见，男人都打着赤膊，上身被太阳晒成深褐色，女人则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袍， 编成辫子的头发长长地垂在背后。大卫和人群一起向前推进，空气中有一股很重的香柏木的味道。他惊讶地看着那些支撑屋顶的墙和大圆柱子，都是从坚硬的原木雕出来的，地板则是由大块的大理石铺成的。突然一声铜锣声响起，声音之大几乎把耳膜震破，所有的人立刻停止谈论，低头下跪。大卫在震惊之余只是伫立在那儿，忽然间他可以看清楚整个房间的景象。在他正前方是六个台阶，每个台阶的两旁都立着神色大理石的狮子雕像，每座都是绝妙之作。然而他们和台阶顶端的景象相较之下却失色多了。在花岗岩台座中间是一个以象牙和纯金精细打造的宝座，精致宝座的后面顶端呈圆形，两边各有一个扶手，两只纯金打造的狮子分别立在宝座的两边。震耳欲聋的铜锣声又响起了，这一次靠近宝座的一个男人迅速拉开宝座后面的帘子，由后面走出来的人是大卫生平所见最耀眼的人。他身穿色彩鲜明的天蓝色王袍，衣服边缘和袖口上缝着红宝石和各类宝石，他的双臂和颈部带着纯金饰物，头上的皇冠也是纯金打造的，上面布满了小钻石。大卫看得目瞪口呆，他是房间内唯一仍然站着的人，大喇喇地瞪着这个令人敬畏的人物。这人体型高大，脚穿着草鞋，中分的浓密黑发垂到肩膀。他绕到宝座前坐下来，简短地说：我们开始吧。话刚说完，人群立刻站起来往前冲，在王座前又引起一阵骚动。大卫听到两个妇人愤怒的争吵声，其中一个大声叫嚷着：他是我的。另一个则哭泣着说：不，不是的，你是一个小偷。大卫小心地往前移动，群众开始鼓噪起来，分成两派人马，各自拥护自己所相信的那个妇人，并且无理地大声叫喊着。宝座上的人威严地说：安静。群众马上安静下来。大卫走到台阶边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完全隐形的人，现在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两个妇人，其中一人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。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地望着国王，大卫感觉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呼吸。接着国王指着那个单独站着的妇人慢慢地说：把你的故事告诉我。那个妇人先对着国王鞠躬，然后说：陛下，这个妇人和我同住在一个屋子里，不久前我先在家里生了一个男孩，三天后他也生了一个男孩，房里并没有别人。昨晚当我们都在睡觉时，他因为在床上翻滚而压死了他的孩子，所以他就趁我仍在熟睡中把我的孩子抱到他床上，然后把他的死去的孩子放在我身旁。人群开始窃窃私语。他继续说：我早晨醒来要喂儿子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我就着屋里的晨光看他，立刻就知道那不是我的儿子。另一个妇人大声反驳说：不，他就是你的儿子，我的孩子是活的。讲述故事的这个女人对他吼：死婴孩是你的，你抱着的是我儿子，我的婴儿是活的这一个。大卫看着这两个妇人来回争吵不休，直到国王举起手来再度要他们安静。国王谨慎地注视着这两个女人，接着他以慎重的口吻命令他的侍卫说：把剑拿给我。当大卫看到侍卫从帘子后面拿来一把宝剑时，他吓呆了。那是一把将近有五尺长的剑，金色把手闪着银色光芒，剑柄下端镶着绿翡翠， 国王握着他站了起来说，把婴儿带上来给我，我要把它切成两半，这样你们两人就可以各拥有一半的它。他举起剑作势要劈下去，站立的那个妇人大叫说，请不要杀我的儿子，陛下，把婴儿给他吧，千万不要杀害他。抱着婴儿的妇人咆哮着把小孩推给国王说，尽管把它切成两半吧，这样一来我们两人谁也得不到这个孩子。国王柔声说，我不会伤害这个婴儿的，我根本无意伤害他。他指着那个在他面前哭泣的妇人说，把小孩给他，他才是婴儿真正的母亲。当婴儿被送到他怀中时，这个妇人悲痛的眼泪瞬间转成喜乐的泪水，群众起身欢呼。大卫和其他人一样手舞足蹈地欢呼着。当国王从宝座上站起来走向帘子时，群众又全都跪下，独留大卫一个人站在那儿。国王走了几步停了下来，转身看着大卫，那神情仿佛是说，你要不要跟来呀？大卫看见那个眼神，迅速上了台阶，跟着国王到宝座后面，穿过帘幕，他来到一间比较小却更辉煌的房间。墙上挂满相互交叉的金色盾牌和银色宝剑，有一个摆着各式各样食物的矮桌，光线由象牙和黄金装饰的挑高窗户照进房间里来。终于只剩下他们两人了，大卫和国王好奇地打量着彼此。国王打破沉默，微笑着问大卫，你知道身在何处吗？大卫有点犹豫说，我知道，陛下。国王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次大卫回答得比较有信心，是的，陛下，我知道你是所罗门王，我记得那个故事。所罗门王皱了一下眉头，大卫指向布帘那边解释说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在外面发生的那件事，从我小时候就知道那个故事了。所罗门对大卫说，这个卷轴是我今天早上特别为你预备的，这是我心里要对你说的话。在你把这份礼物送给别人之前，它必须先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大卫无法理解地摇摇头说，我该怎么把这个礼物转送给别人呢？国王只是简短地说，寻求智慧。大卫生气地说，也许我并不聪明，但我听不懂你的话。好吧，让我这样问你，我该怎么寻求智慧呢？所罗门王停顿了一下说，我给你的答案恐怕不会减低你的挫折感，我的答案还是寻求智慧。大卫张口结舌，他摇摇头准备再问问题时，却被所罗门王给打断，大卫，你和大部分的人一样，你听见了可是却没有听进去。寻求智慧，寻求智慧，智慧等待你去搜集，它不是一种交易品或出售品，而是给勤勉人的一份礼物，只有勤奋的人才能找到，它对懒惰愚笨的人甚至不屑一顾。虽然很多人都在寻找智慧，但是却只有少数人找得到。你去寻找智慧，一旦找到它，成功和满足将会随之而来。大卫说，目前我的生命中确实没有成功或满足。所罗门王加上注解说，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一部分，即使现在也不断地成为过去。我们无法改变过去，但你可以借着改变现在的行动而改变你的未来，这是个非常简单的过程。我们到什么年纪才不再会被我们身边的人所影响呢？答案当然是，我们永远会被我们所交往的人影响。假如一个人和那些口出咒骂和抱怨的人在一起，他很快就会发现他自己也会不断发出咒骂和抱怨。如果他整天与懒惰的人为伍， 譬如那些只想从别人手中得到施舍的人，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财务状况一团糟。我们很多的悲哀悔恨可以归因于和不当的人扯上关系。大卫站起来，两手在牛仔裤上抹一抹，说，所以这是寻求智慧的一个重要步骤。所罗门回答说，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。大卫，你要小心自己的交友。你进来这里时见过亚希撒了，不是吗？大卫点点头说，是的，你说过他是首相。所罗门王说，没错，但是你还没见过撒都、亚撒利亚、亚比亚，他们是我的祭司，以利和列和亚西亚是我的书记，约沙法负责管理所有的记录。如果对一个国王来说，小心谨慎地选择朋友是很重要的事，那么对你难道不也是一样重要吗？大卫说，你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，也是最富裕的人，可是你却说你和那些人商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所罗门耐心地微笑说，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拒绝和智慧的人商议，商议提供了安全性，明智的教导是一种生命的泉源，它会帮助你躲开会致命的陷阱。去找一个智者，一个已经达成了你希望能达到目标的人，仔细听他的话。所罗门走到桌子旁边，并拿起卷轴，他把它折起来放在袍子里，对大卫说，跟我来。当所罗门走出房间时，他替大卫掀开布帘，让大卫走出去。大卫从所罗门的手臂底下穿过去时说，你是一国之君，我应当为你掀帘子的。所罗门听完后大笑说，谢谢你，不过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为你服务。当一个国王的行为举止开始像一个国王的时候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改朝换代了。服侍是我们相互赋予价值的一种方式，一个明智的人会是一个服侍他人的人。当他们跨入大厅时，大卫指着宝座说，我可以摸一下吗？所罗门说，当然可以，如果你想坐一下也没问题，那只不过是一把椅子啊。大卫把手掌放在宝座上，他的指尖轻轻扫过座椅和手把，羡慕地看着象牙和黄金装饰。他转身往宝座上一坐，腼腆地面带微笑说，坐在上面让我觉得自己好渺小啊。所罗门笑着说，我也有这种感觉呢。随着领导地位而来的责任通常是卑微的，当我坐在你现在坐的那张椅子上的时候，我很感激我父亲对我的教导。你可能知道，他的名字也叫大卫，他不仅是前任的国王，也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所罗门从袍子里拿出卷轴，在传给大卫之前说，我的朋友，我们该说再见了。也许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能使你更明白你的生命之旅，我无法减轻你的挣扎，即使我能，我也不愿意去做。为另外一个人奋斗绝非一个领导者的责任，一个领导者应当鼓励别人努力奋斗，并向他们保证这样的挣扎奋斗是值得的。好好和你目前的挑战奋战，你将能开启你未来的奖赏之所。大卫说，谢谢你，陛下。所罗门微笑着鞠躬道别，他说，能帮助你是我的荣幸，再见了。大卫一个人站在那儿，再次看着那间富丽堂皇的房间，然后缓缓地溜回到所罗门的宝座上，把国王给他的卷轴平摊在他的腿上。迈向成功的第二个决定，我将寻求智慧。在知道智慧正等待被搜集的秘诀后，我将积极寻找它。虽然我无法改变过去，但是我可以借着改变现在的行为而改变我的未来。我将寻求智慧，我将慎选朋友，我将听从明智之人的忠告。 我将成为一个服侍他人的人。一个明智的人会培养一种仆人的精神，一个服侍最多的人也是成长最快的人。我将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，我不会期待某一个人来帮我开门，我要为别人开门。没有人帮我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痛苦，当我能帮助他人的时候，我会很兴奋。我将成为服侍他人的人，我将听从智者的忠告，我将谨慎地选择我的朋友，我将寻求智慧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的《超时空礼物》。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《因为你》。
我不偏离，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，紧紧依靠你，不再听别的声音。
圣经的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道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盼望你能够寻觅到真正的智慧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利用电邮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Sure.